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收听由亚洲真理电台为您带来的“问问神父”栏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若望神父。
我是方济神父。
神父您好。
主持人你好。
这些年因为疫情，很多的人遭受着痛苦，很多的家庭因为面对着痛苦，甚至于很多的人失去了工作。他们的家庭因为疾病带来的困扰，让他们变得很困难，甚至于他们的生活面对很大的挑战。
是的。
今天呢，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
可能这个问题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很多的困扰，甚至于在他们的信仰上也带来了很多的令人感觉到震惊的事情。
嗯，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样的这个问题。
好的。
说，我姐姐的孩子确诊孤独症了，就是儿童自闭症，可能这辈子都无法和正常孩子一样了。长大了以后，可能生活都难以自理，需要去启智学校上学。成年以后，也就能达到六七岁的智力。可是我不懂这是为什么。我姑姑一家人都特别虔诚，每天一家人围在一起念经。自从疫情以后开堂了，就带着孩子一起去教堂。他们一辈子都老老实实的，没干过什么不好的事情。而且还特别善良，这个病是天生的，先天的，现在孩子三岁查出来的，我就觉得哪怕是后天的疾病，我们都能接受，可能是没教育好，可能是没照顾好，但是这是先天的疾病，这就像遭天谴了一样，我不明白。神父，针对以上这样的问题，你有怎样的一些分享呢？
嗯。好的，谢谢若望神父，也感谢这位弟兄或姐妹的提问。在听了这个问题之后呢，我的心里面也是很难受，也很同情这个家庭的遭遇。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自己家里人的身上，我想自己呢可能也会像这位听众朋友一样，有同样对现实呢难以接受、明白和理解这样的感受。因为这是一个只有三岁的孩子，生下来就有先天性的自闭症，一辈子呢都无法和正常孩子一样，即便是在长大之后，智力上也只能达到六岁或七岁儿童的这样的一个程度，生活上呢一直需要有人来照顾，而且这样的事情是临在于一个非常虔诚、善良、老实、热心念经、恭敬天主这样的教友家庭里面，这样的事情临在谁家里呢？谁都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来接纳。在留言的最后一句里面说，这位听众用了这个天谴这样的一个词，可能他猜想着，这是不是天主给这个家庭的一种惩罚呢？是不是因为父母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天主借着使孩子生病而在惩罚这个家庭呢？那接下来我会做出一些分享。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记得在2015年的这个公开接见的时候，也有人为了教宗方济各同样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善良无辜的人在受苦。对此呢，教宗方济各他说，我这里呢也没有答案。随后他邀请人们来看一看十字架下的圣母，还有天主圣父。在十字架下，圣母怀抱着已经死去的耶稣，他没有立即把耶稣抱走，而是抱着耶稣的尸体，抚摸着耶稣的尸体。圣母可能也不理解当时发生的这一切事，教宗他就猜想说，在那一刻圣玛利亚一定也想起了天使对他曾经说过的话，说这个孩子将是伟大的，并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 上主天主要把他祖先达味的玉座赐给他，他要为王统治雅各伯家直到永远，他的王权没有终结。这是天使加比俄尔在对圣母玛利亚报喜的时候，预报救主诞生的时候所说的话。但是当圣母看到躺在他怀抱里的受尽折磨的耶稣的身体，在他的内心深处，他一定也想对天使说，你是个骗子，你欺骗了我。因为呢，面对耶稣的死亡以及所发生的一切，圣母玛利亚也没有答案。那么为我们平常人来说，当人慢慢长大的时候，开始认识身边的世界的时候，也会有更多不明白的事物。我们会留意到，尤其是两岁大的孩子的时候，他会问父母许多问题，他会说，爸爸这是什么呀？为什么会这样呀？或者说，妈妈那是什么呀？为什么会是那个样子？为什么不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们会留意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孩子们在发问，但是当他的爸爸或妈妈真正开始给他解释的时候，这个孩子呢是不聆听的，他们会有更多的为什么。其实孩子们想要的不是听到爸爸或妈妈的解释，他们想要借着问为什么来获得爸爸或妈妈的关注，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这其实也很像我们每一个人在天主面前的询问。我们也经常向天主发问，为什么？天主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世界上最无辜、最弱小的孩子会受苦？为什么得这种疾病的会是我的孩子？为什么我的家人一辈子没有做过不好的事，老年却要遭受痛苦？天主也不会直接对我们说话，给我们解释，或者说我们因为痛苦而很难发觉天主的回应。但是当我们向天主说出来的时候，表达出来的时候，它就是一种信德的表现。通常借着这种发问式的祈祷，我们就能感受到天主的目光正在看着我们。如果我们转向天主圣父，他会如何回应我们的问题呢？也许他唯一的回应就是，看，我的孩子，我的圣子也在受苦。那么教宗方济各就鼓励我们不要害怕向天主问问题，甚至可以向天主大声的发问。也许我们依然不会得到解释，问题也不会有答案，但是天主慈父般的注视能带给我们力量，而这些力量也会帮助我们更温柔的、更有力量的来照顾受苦的家人。好，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一人受苦。在我们平常人的观念里面，好人、守规矩的人，或在圣经上称之为义人的这样的人，都不应当受苦难。苦难呢，是上天对人的惩罚。但是生活当中有太多好人受苦这样的例子。在圣经上也有许多义人受磨难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在旧约里面，古圣若瑟在年轻的时候，由于嫉妒被亲哥哥们卖往埃及为奴隶。在充军期间，经常将食物分给穷人，悄悄地埋葬死人的托比特，只因为呢，有一天晚上他挨着墙睡着了，这个鸟粪就落在了他的眼睛上，就失明了，瞎了眼。圣经当中最著名的关于义人受苦的故事就是约伯。圣经上形容约伯时说，他是为人十全十美，生性正直，敬畏天主，远离邪恶。甚至约伯还经常为自己的孩子们献上全番祭品，说恐怕我的儿子犯了罪，心中诅咒了天主。但是就是这样一位非常正义、十全十美的人，他的遭遇却是仆人被杀， 财产被夺去，大风刮倒了房屋，砸死了十个孩子。他自己后来呢，也是全身长了毒疮，坐在灰土堆中，用瓦片刮身。其实，在我们的教会历史上，也有许多圣人，比如说圣女小德兰，她的父母，圣泽利和圣马丁，他们一共生养了九个孩子，其中四个孩子夭折去世。这些都是圣经当中所记载的，或者是我们人们所熟知的圣人们所遭受的。那么，难道我们可以说他们的遭遇是上天的惩罚吗？肯定不能这么说。在福音当中，当伯多禄问耶稣说，看，我们舍弃了一切跟随了你，那么将来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了我，为了福音而舍弃了房屋，或兄弟，或姊妹，或母亲，或父亲，或儿女，或田地，没有不在今时就得百倍的房屋、兄弟、姊妹、母亲、儿女、田地，连迫害也在内，并在来世获得永生的。耶稣给我们所许诺的，跟随他做他的门徒，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他说，谁若愿意跟随我，该弃绝自己，天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耶稣没有许诺他的门徒们在世界上要一帆风顺，没有痛苦，他许诺给我们的甚至包括迫害在内，但是在来世会获得永生。好，接下来要分享的就是我们内心要怀着信德去生活。当我们谈论圣经当中旧约中的义人他们的遭遇的时候，或者是讲述圣人故事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几十分钟甚至几分钟的时间就能说完，但是当这些人正在其中经验这一切痛苦的时候，他们的内心是非常痛苦的。这种痛苦呢，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那么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痛苦的过程当中依靠的是什么呢？是什么帮助他们坚持下来呢？他们靠的就是对天主全然的信德。在我们当下的世界当中，也有许多怀着如此信德而生活的人。我记得咱们的真理文化分别在今年的4月29日还有5月22日做过一对连体双胞胎的新闻，在6月4日的这个一命头条里面还有一个无脑婴儿是感动人心的传教士，以这样的名字命题的新闻。当我看到这几篇报道的时候，心里呢就感觉到非常的感动，为这些孩子的父母的这个坚定的信德所感动。这一对连体婴儿双胞胎，他们还在母胎的时候就已经被确诊，在这个剖腹产之后呢，只存活了一个小时便去世了。但是这位伟大的母亲她说，她想告诉自己的孩子，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被爱着被拥抱着。其中呢提到一个非常感动的地方，就是这对夫妇，这个男的就是这个丈夫呢，在2020年才灵洗。面对生活当中信仰上的考验，夫妇二人会一直借着诵念玫瑰经来获得力量。他们说，每天晚上他们都聚在一起念玫瑰经，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而这也帮助他们认识到天主对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计划，对每一件事都有一个目的。祈祷呢成为了支撑他们在痛苦当中的力量。还有那个一生下来就没有大脑的这个畸形婴儿的母亲，她从怀孕孩子的时候就开始写日记，写下想对孩子说的话，而这个过程也成为了这位母亲感受到被爱的一个过程。在此呢，我摘抽了一些其中的一些字句。在孩子出生前几天，这位母亲写道， 这几个月来，我衷心地感谢你，因为你的出现教会了我们许多。即便我们的渴望是好的，但也不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拥有一个健康的孩子不是一种权利，而是天主赐予的礼物。你教会了我们，人只要活着并被爱着，就已经见证了天主的爱和他的伟大。在这个孩子去世之后呢，这位母亲在日记当中同样写道，她说，亲爱的孩子，你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一个人在经历了类似的事情之后，该如何重新开始生活呢？我如何面对你离开后的空虚？我该如何与新生儿、孕妇或那些抱怨孩子腹绞痛的人相处呢？我的答案就是把痛苦献给天主。孩子，我祈祷并请求你在天堂里为我带祷，支持我。没有耶稣，生活将充满绝望。死亡不是一切的终结，只有相信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生命才会有希望。这样，一个人即便失去了儿子，也依然能够活下去。总有一天，我们一家六口会永远在一起。好，以上呢就是这位母亲，当她面对自己的孩子在怀孕期间就是一个畸形的胎儿，在这个出生之后呢，只活了很短的时间就去世，她在日记当中所写下的。那我想呢，就是说在面对生活中的痛苦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一切放在天主对人的整个救恩史当中，不只是只关注于一个痛苦的一个点儿、一个方面，而更要努力的从整体来看。疾病或健康，痛苦或顺利，喜乐或悲伤，在天主眼中都是一样的，没有好与坏、对与错之分。不论是什么样的孩子，在天主眼中都是一样的宝贵，都是天主赏赐给世界的礼物。不论这个孩子呢是否有身体或心灵上的缺陷，那都不是一种惩罚，只是说这个孩子在某一方面可能和平常的孩子不同。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天给这个家庭送来的礼物，甚至每一个孩子来到世界上都是为了给这个家庭乃至整个世界带来来自于天上的一个讯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悲痛，各自的痛苦和伤口。当这些伤口很深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变得悲观，还会有这个失望、绝望的这样的一个诱惑。处于这个时期的我们呢，眼睛更应当注视天堂，以信德作为支柱，渐渐地进入到天主的奥秘当中，去看待生活当中痛苦的价值。就是说，我们要怀着信德，把痛苦置于天主的计划当中，来看待这一切。每一个生命都是有意义的。那最后呢，让我们也为这个孩子祈祷，并为他的家人及所有爱他的人献上祈祷，祈求接纳以及爱的力量。好，感谢天主。
好，谢谢神父的分享。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会有困难，在我们的信仰中会有挑战，常常我们会发问，问天，问地，问人。教宗方济各说，我这里也没有答案，但是他鼓励我们不要害怕向天主问问题，甚至可以向天主大声发问，也许我们依然不会得到解释，问题也不会有答案，但是天主慈父般的注视能带给我们力量，而这些力量也会帮助我们更温柔地来照顾受苦的家人。好，在此我们感谢这位听众的问题，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欢迎在我们节目下方的留言区留言，或者添加我们的微信小亚和珍珍，神父会尽力为你的问题做出解答。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再会。